翻着了，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从18节一直读到20节，我们一起开始来读。耶稣自己祷告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而回答说，是上帝所立的基督。今天我们要谈的课题非常的大，是有关基督论。我们现在就请易经长老为我们证道，你们说我是谁？经长老。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将这段时间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当中，我们恳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向我们说话，能够来着引领着我们，好让我们真明白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再一次的谦卑来到主自己的面前，我们恳求着主你赐给我们亮光，让我们知道真认识我主耶稣基督。恳求主自己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们，每一次我们谈到基督是谁这个课题的时候呢，我们难免啊就会很紧张，因为当你这个问题一发出去了之后呢，在座的每一位就突然间分成两批啊，一批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一批是还未信主，要真认识或者是可能要知道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所以一开始就分成了两批。所以这无形中呢就给台上的讲员啊非常的紧张。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你讲得好，可能底下未信主的呢他们可能就用石头丢你，如果说你讲得不好，那些信主的呢他们也可能用石头丢你，因为你无法将他们的主表达得很清楚。今天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始终人类里面最大的问题，这是关乎基督到底是谁。我们先试着几个问题，如果说有人问你那个人是谁，那我觉得那个很平常，不过有人跑过来问你你是谁，你可能有一点麻烦。不过如果说那个人问你说你知道我是谁，可能那个人是神志不清的，或许是你真的是有话了，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谁。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碰过许许多多的事，有人问你到底他是谁，或许是我们自己的生命里边也曾经问过自己，我到底是谁。不过今天呢，问这个问题的人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在从心理学来看的话，根本不是有 identity crisis 的问题，因为主耶稣知道他自己的身份，只是他其他的人可能不知道。圣经是一卷有关乎生命前程的书，是上帝自己启示他的话语，并要人透过读这个圣经真认识他，能够然后呢来着跟随他。所以如果说我们好好的翻开圣经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每次提到基督这个人物的时候呢，那些问题啊你都记得要把它牵出来，然后好好去思考。我在这边列出几个，这是从福音书里边我们可以找到有关乎基督的这个问题。第一，基督当身在何处？第二，犹太人他们来到主的面前，他说请你实实在在告诉我们，你是不是我们祖宗一直盼望等候的那一位。或许是说门徒跟着主耶稣的身边，然后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平息风浪之后呢，他们突然在心里里边开始发问，这个人到底是谁，因为连风雨他也能够来着平息。或许是你翻福音书翻到最后的时候，最后的关头，比拉多不得不问这个问题，他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注意到，一旦提到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呢， 我们都必须要好好的去思考。这问题很重要，因为基督是谁，关乎我们的生命。好比当老师要我们做一道数学题，一个加减题的时候呢，就表示说这个问题老师要我们学，因为它对我们有益处。如果说老师问这个问题，一道数学题，那么不管我们怎么算，不管是你先加或者是你先减，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你用计算机，你用手指，或者是用你心算，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始终能够得到的答案只有一个。就好比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他们用着不同的方法，用着不同的方法可能处就是得到不同的答案，不过偏偏这个问题呢只有一个答案。不管你这个答案跟你的同学的答案是一样或者是不一样，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的答案必须要和老师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因为不管你的答案跟你的老师的答案有多接近，一旦是有多接近，就表示它不是答案。所以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应当反思，我们应当好好的思考。因为主在这边发这个问题，是他要让门徒们真认识他的身份。主耶稣基督他到了这个阶段，他要开始讲明讲清楚他自己的身份，而且呢是跟他自己要受难受死而第三日后复活是息息相关的，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到主在至少在路加福音里边，他三次提到他自己要背十字架，他自己要上十字架，都是跟这一次之后，只是他问门徒他到底是谁之后所开始发生的。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分类点。好，我们就直接能从经文里边多了解一下，为什么当时的人众人说他是以利亚，有人说他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他是约利米。因为门徒啊，他们跟着主耶稣基督到不同的地方去传天国的福音，去传道，他们很多时候是跟着主耶稣基督的身边。我们也记得在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个讲道里边呢，提到路加福音，这是主耶稣基督拣选了他们，然后派他们到各乡各城去。然后我想他们在一路上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难免也收到听到人们是如何看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众多人中有不同的人做代表，各个代表里边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声音。所以门徒啊，他们就从众多人里边呢，抽出了这一些有代表性有分量的回答。他们说，众人说你是施洗约翰，他们说你是以利亚，他们说你是耶利米，是先知的一位。很显然的，这一批人呢，他们是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不同，因为他们的回答里面让我们看到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看法，他不把他当成是一个凡人来看，是个很特别的人物。那么他特别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可能注意到主耶稣基督他在做教导的时刻有着权柄，他不像文士，因为他注意到主耶稣基督传讲的信息是传讲天国的信息，是要人们赶快悔改，以至于呢他们能够进天国。他们注意到他在传讲这些信息的时候呢，有着上头来的记号，他们也见证过主耶稣基督有着那医治的能力，有着赶鬼的权柄，也能够来着洁净那长大麻风的。所以他们注意到主耶稣基督的不一样。不过这始终以他们自己观念里边呢，上帝是一位的上帝，如果说我们每一次祷告向上帝祷告，那么这一位到底是谁呢？他不可能是上帝了。所以他们始终只是停留在这个人很特别，他有上头来的能力，他有上头来的差遣，不过呢他始终把他 主耶稣基督的身份那个定位呢，定在他属于先知的一位，就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注意到，当他们说他是先知里的一位，这个问题看起来以当时不忘了，因为当时总共有三批人，一批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第二批就是这些众人，第三批是那些宗教领袖，是那一些国家领袖，就可能包括了祭司长啊、文士啊、法利赛人这些掌权者。因为第三批人这些掌权者呢，他们是抵挡基督的，因为基督威胁了他们的利益，所以总共有三批人。这一批人只是这个众人呢，他们所提到的他们的看法，我相信他们是站在中立的，看这个主耶稣基督，有一些人可能出于尊重，因为他做的功是属于好的，是属于正面的，有一些人可能因此同情他，因为呢他受到那些执政掌权的呢逼迫，也有一些人认为他讲的话是头头是道，所以呢他们都是比较中立偏向好的。不过他们的问题就是说，他们无法真正看出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上帝所要立的基督。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为什么人无法真正认识到这位就是上帝所要立的基督呢？因为人们始终有自己的方法，人们始终有着自己的标准，人们始终按照着自己的传统来的看事情，一旦习惯了，就不能够好好将自己的观点，将自己错误的观念呢，将它摒除，将它扫除，然后可以诚诚实实很勇敢的接受圣经的教导。所以圣经说，在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一节，他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既然人不明白，就不能够明白要寻求上帝，既然人不寻求上帝，也不能够得到真正的明白，所以大家都偏离了正路，无法达到那个重点，无法看出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上帝所立的基督。到底上帝所立的基督包含着什么意思？上帝所包含，上帝所立的这个基督呢，它真正的代表是什么？我们应该首先从犹太人的观念去看这个字眼，因为这个字眼呢翻过来其实就是弥赛亚，基督其实就是等于犹太人希伯来文的这个弥赛亚。那弥赛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弥赛亚就是那位受膏的，这代表着什么？就是说在犹太人的传统里边有三大职分，就是重大关乎上帝他自己老百姓，所以上帝呢就透过受膏的方式用圣灵膏这些人，或者是用代表性的用这个膏油来膏这些领袖人物，包括了谁呢？包括了犹太人的君王，以色列的君王是受膏的，因为他要统治以色列民。第二，受膏的也包括了犹太人的祭司，就是那一位大祭司，就在上帝的面前为着老百姓献祭，向上帝来的祈求，祈求上帝能够来的赦罪的那一位，那一位也是受膏的。第三个职分就是先知，就是先知因着有上帝灵的感动，所以也是受膏的，而且呢他们有上帝要他们传出来的信息，所以就是有这三大职分。当我们说基督是受膏的，当我们说基督是上帝所立的弥赛亚，是上帝所立的基督的时候呢，我们要真正看到他的身份包含着这三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是那一位万王之王，他才是那一位真正的君王，永恒的君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要赦免我们的罪，而且用的方法是他必须 要自己上十字架，把自己献为祭物，以祭，以至于呢能够来这平息上帝的怒气，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他不喜欢那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着那信息，他要以着上帝的天国的福音的信息呢，要来这讲出来，然后呢使到人们能够来这悔改，回到他自己的面前。所以当我们说上帝所立的基督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一点，他才是那位真正上帝，从上帝而来被差遣，然后要真正拯救以色列民，然后真正拯救全世界的这个罪人。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所立的基督，他这个身份若非上帝自己向我们启示，我们无法真正看得出，因为我们人总有着自己的方法，我们将镜头就放在我们这一边。2000年前主耶稣基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到底是谁？有着一批人说他是先知的一位，他的门徒说他是上帝所立的基督。同样的，在这个时代人性没有变过，我们的罪性没有更改过，人还是一样，人还是需要有一位救世主，人还是需要有一位弥赛亚。但是在我们未认识弥赛亚之前，未认识我们的这一位救世主之前呢，当我们以着人们来着分享谁是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人，当你问他基督是谁的时候，他有着不同的反应跟回应，很多时候都是带有着歧视，很多时候带有着起笑，很多时候也带着许多的这个恨在里边。我就列出了一些，当我们问基督是谁的时候呢，很多人总是会这样子说，岂有此理，我真是讨厌死基督了，因为他说我是罪人，而且呢他还说他自己可以赦罪。有人会认为主耶稣基督是个不幸的人，因为他年纪轻轻就必须要被挂在十字架上，他可能是个大坏蛋，以至于呢我们用十字架钉他在十字架能够来这处罚他。很多人以为主耶稣基督他是个伟大的人物，因为他不惜要来这拯救人，用着自己的生命拯救人，结果换回来的就是他无法救自己，所以他最后被处死。或许是有一些跟你很熟的朋友，他们也不拐弯抹角，他们就很大胆的就直接跟你说，你不要跟我谈这个人物，因为我对他没有兴趣，因为他与我无关。或许是比较客气一点的，他会跟你说，我们以后再谈，等我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再谈，拜拜。或许是不认识他的人，不过每一次到了这个受难日的时候 Good Friday， 他们说感谢主，虽然他们不相信上帝，不过他们感谢主，因为他的死换来了今天的这个假日。很多人他们相信有上帝，不，他们不能够接受上帝为什么要造他，然后再让他在这世上受苦。有一些执政的掌权的，无论是强权无论是暴权，每当提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们也是会很紧张，他们会紧张到谈到这个人的时候会威胁他们的政权，会威胁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赶快要封杀，要将这个人除掉。这也不禁印证了经上的话，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他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他指着主耶稣基督，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不是我们常常跟人家分享福音，跟人家传耶稣的时候我们所得着的这个反应吗？所以你不需要灰心，因为这是圣经明明跟我们讲清楚了，已经预备我们好了，唯有主拣选的人他们能够来自正面的反应。就如同第十二节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 做上帝的儿女。好，我们现在要谈借着上帝的感动和恩典呢，彼得才能真正看出耶稣就是那一位上帝所立的基督。因为人无法靠着自己的方法，人无法靠着自己的功劳，人无法靠着自己的能力能够真正来到上帝的面前并认识他，因为这是人的问题。很多时刻人不能够接受耶稣就是基督，就是那一位上帝所立的基督，原因有许许多多，不过其中有一个，我相信问题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因为人病了，所以主说他来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跟病人。我举给大家一个例子，如果说今天你的视觉出了一些问题，我们直接的反应可能是什么？再观察几天，看看那个世界会不会好过来。我们总是希望用着自己的方法，然后呢就很快的痊愈过来。不过如果说过了一两天，过了三四天，那个世界还不能够恢复的话，我们就可能需要考虑去看医生，去配副眼睛。我们始终跟自己说，最好的话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那个问题。所以我们来到医生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多希望那个医生，我们多希望我们可以直接告诉医生，你就为我配一副眼镜吧。甚望就是说配好了那个眼镜戴上去，看了就一清二楚，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人的问题不是在这一边，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睛出了问题，不是因着近视，不是因着是老花，因为那个问题呢比这个近视跟老花来得更严重。所以很可能那个医生就跟我们说，其实你的问题很严重，我必须要为你开刀来矫正一下你的这个视觉。我们会怕，我们会不喜欢，因为那不是我们的方法。医生会跟你说，你如果说这样子下去你会眼瞎，我们也不相信，我们宁愿不相信。我们的反应往往就是我再找找第二个医生，看看他给我什么意见， Look for second opinion。 我们总是用着自己的方法呢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不过人的问题是关乎到生命，如果说人不解决这个问题，他最后只有一个结局，只是人要面对死亡，要面对罪的审判。因着罪，所以我们必须要受审判，这是人的问题。所以今天如果说你的眼睛出了问题，你去看那个医生，如果说你愿意听从那医生的劝，然后呢医生给你的建议跟医治，真正将你这个眼球啊医治好了，那么你才能够真正恢复你的视觉。我们人的问题，我想不单单是眼睛的问题，因为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认为可能是因为我的眼睛我的视觉不好，所以我认不出主耶稣基督。但从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他要告诉你，你的眼睛出了问题，不单是你的眼睛出了问题，是你的心眼也出了问题。所以你要来到我的面前，你要按照着我的方式完全将你自己交给我，然后呢我才可以完完全全的将你医治。当我们来到这个重大决定的关头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退缩，我们常常不喜欢，因为我们必须要做一个重大的抉择。而且我们在做这个重大的抉择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因为那不是按照我们的方法。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按照着他的方法，他要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完全的交给他，他要我们完全的将自己的心交给他，以至于他能够将我们被蒙蔽的眼，我们被蒙蔽的心眼能够完全的将他给医治过来，然后呢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看出他就是那一位要来到世上拯救你我的人。 今天我们的问题围绕在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我想主耶稣基督在2000年发出了这个问题，他问了他自己的门徒，众人对他的看法是如何，他问了门徒们，他对他的看法是如何。今天同样的这一句话，这个问题还是同样的被抛出来，主要问我们耶稣基督到底是谁。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如果说容许我用这个老师的角度来看圣经的时候，老师每一次要出考题，我们会从历年考题、过去的考题里边参考许许多多的题目，那么要挑出一两题，那最重要能够一个问题里边解决众多的观点、众多的观念、众多的重点的时候呢，我们会选出那代表性的问题，这样子问出去了之后，学生才能够从尝试答复、尝试回答的时候呢，真正有所的学习。我自己是这样子看，如果说我们将旧约圣经、新约圣经看成是两卷书，你要从旧约圣经里边拿出一个问题，我会丢出这个问题，这是亚当你在哪里，是巨大的问题，一个代表的问题。你从新约里边你要挑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会挑选在新约里边，就是这个问题，这是基督是谁这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同样的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要我们两个问题，具有代表性，全人类的历史里边具有代表性最关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在哪里？亚当你在哪里？同样的，今天这个问题抛出去的时候，你在哪里？我可以跟你说，每一个人如果说参加这个考试、这个测验，没有一个人按照着上帝的标准，没有一个人可以考过关，可以考及格。这是第一个问题。不过感谢主，主问了第二个问题，要不然的话大家都拿个零蛋了，就是停在那一边，因为人无法回答上帝你在哪里，这是我们的问题。感谢上帝，因为上帝在新约时代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那生命之主来到这世上，为要来这以着自己的性命呢取代，用着自己的性命呢代替我们的罪，给我们一个新的盼望。所以主在这边他抛出了第二个问题，这是因着上帝的恩典，要让我们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基督是谁，你们认为我是谁？弟兄姐妹们，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这个问题被问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帝不看我们的背景，不管是男女老幼，都是同一个问题。被问的这个问题不是选出来的一批人再来问你，是对着我们每一个人发出这个问题。虽然是对着每一个人发出去，但是他发问的方法是对着我们的良心发出去，所以按道理他也是很个别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个别的邀请，邀请你参加这个考试答这个问题，所以是很个人的，是很个别的。我们人生充满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不是吗？我们从学生的时代开始就不断的要解答问题，做问题，做细题，只是将那些问号变为惊叹号，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到了你出来工作，到了你自己成家立业，到了你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面对许许多多的问题。我想你有经历过不同的问题，不过这问题主耶稣基督是我谁这个问题，比起我们其他的问题的时候一比下去，你就知道有着许许多多的差别。 我们在这一生里边，有许多人问过我们不同的问题，包括了你叫什么名字。这小时候老师很喜欢问你叫什么名字，你长大之后你要当什么，或许是有人会问你，你愿意嫁给我吗？这是到了你适婚的年龄的时候，有人向你求婚，你愿意嫁给我吗？或者是有人会问你，你为什么要出来参加竞选呢？这些问题重要吗？重要。不过随着时间的轮子向着前面转前的时候，你过去你会觉得这些问题可能当时很重要，不过时间一过就显得不重要了。你曾经想过我以后要当什么，现在你回头再去看啊，已经不重要了。你曾经犹豫过，你曾经不能够做决定，因为那个问题很重大，我应当从事什么行业，你现在再回去去看啊，这问题已经不是问题。或许是说你说不对，有一些问题还是很重要，譬如说嫁错郎这一生就完蛋了，嫁错新郎这一生就完蛋了。不过说实在的，即使是你做了这个错误的决定啊，有一天你醒起来，你觉得说你做错了那个决定，好像是嫁错了这个新郎，说实在的，按照这圣经的教导，只要你懂得爱，慢慢你就习惯了，你会觉得说这个老公其实也是不错的呀。如果说真的是做错了这个决定，我要再强调，即使是错，它也只不过是影响了你这人生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一过，这个问题也会越来越显得不重要了。不过反过来，基督是谁这个问题，可能不是第一次你听到有人这样子发问。它不同的地方，它独特的地方，就是每一次你重新问自己，或者是被提问的时候呢，它会随着时间的进度，那问题越来越变成重要，而且是变成你人生里边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你可能在20年前，可能在10年前，有人问过你基督是谁，你不把它当成一回事，过去了，机会消失了。不，今天有机会坐在这边，我们问这个问题，被提醒了，想起了你当时那个回应。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好好把握这个机会，认真去思考基督到底是谁的话，你会错失这个机会，你不知道这个机会到底会不会再来。所以这个问题会随着时间的前进，或者人的年龄的增长，越接近人要面对死的那一天，显得越来越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我们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我们应该要从哪里去认识这一位主耶稣基督呢？基督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如果说我们不按照着基督教信仰的圣书圣经里边，从里边去搜寻有关乎提到主耶稣基督的工作，他自己的身份的话，我们无法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谁，这是很肯定的。我们不能从佛经里边去找出到底耶稣是谁，我们无法在我们的经济学里边的经济学这个课本里边找出到底耶稣是谁这个问题。很可能我们尝试过通过与着其他人分享讨论之后有一个结论，但是这个结论的答案不是真正的答案，真正的答案是在圣经里边。所以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呢，我就特别从马可福音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一直翻阅到马可福音第16章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我们再重复温习一下圣经提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 人是怎么说他，他自己又是怎么样子，让我们真正认识他。第一，施洗约翰从一开始他就说了，那以后要来的，他指的就是上帝的弥赛亚，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能力啊，要比他自己来的更大，而且他也实在告诉我们，他用水施洗，不过呢，主耶稣基督有朝一日，他要用圣灵来着施洗。我们从经文里边，我们也看出，其他的人，当他们见到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他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医治拯救的时候呢，他们脑海里边难免也会发出几个问题，他们不禁的会问自己，这难道不是木匠吗？他的父亲不是约瑟吗？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这不是雅各西门的长兄吗？但是他们同时也见证到这个人很特别，因为他单凭五饼而已也能够来这喂饱上万人。那么到底这个人是谁？我们也不妨从巫鬼魔鬼的口中听出他们是怎么样子认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谁。魔鬼晓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圣者，是上帝的儿子，好了，还加了一句话，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当然没有相干，因为鬼与神没有相干。门徒们也不禁的自己发问，他这个人可以平息暴风雨，他到底是谁？感谢上帝，主耶稣基督从他的教导，从他自己的生平，从他自己的工作，从他的对话里边，也让我们看出他告诉我们他到底是谁。他说他宣告他自己有赦罪的权柄，他说他来到这世上呢，要招罪人，他还提到他人子就是那一位安息日的主，因为他要我们得着那安息。他还说他来是为了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还提到他自己愿意舍命救赎罪人，而且他还提醒我们，他说在末日的时候呢，有人要冒他的名，因为他的名很好用，要冒他的名说他是基督，而且他明言告诉我们，他要受难，他要受死，他要在第三日复活，然后有一朝一日会驾云降临再来。今天我们的启应经文已经读到了，当进入了他的生命，进入了那关键的时刻的时候，就是他被出卖然后要上十字架之前被受审判的时候呢，他也不慌不忙，在众人在权威的逼迫威胁底下呢，他还是镇定的回答，其中有一句就包括了在马可福音第14章第60到63节，大祭司问他，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结果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他说我是。第十五章马可福音第十五章，比拉多问他，你是那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他说你说的是。然后呢，到了第16章，在第七日的第一个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像马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这就是我们可以从经文里边看出主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是谁，人们是如何发出那个问题，然后主耶稣基督给他们的答案。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要好好的认真看待这个问题，因为主也跟门徒说，他说他以后要被接到天上，他复活之后呢，要接到天上，然后坐在上帝的右边。从马可福音里边，我们也看出父上帝为他做见证，父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的。平心而论，如果说我们可以好好的不戴着有色的眼镜， 去看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主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曾经有这个伟大的这个文学家，应该算是文学家，对 C.S. Lewis， 他在那个 Mere Christianity 里边，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返璞归真里边，很经典的列出了一个挑战。这挑战就是说，当我们面对我们要谈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呢，总共只有三个答案，三个字，三个答案都是从 L 开始。第一个，他就是个 liar， 他就是个骗子。第二，他就是个 lunatic， 他就是个疯子。第三，要不然的话，他就是 Lord the Christ。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当时他那个时代跟我们这个时代 也一样，只是人心就无法真正愿意接受耶稣就是那一位上帝所立的基督。结果呢，会有三批人。第一批认为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边所讲的话是很不负责任的，因为他讲的他不知道他自己的身份是谁，他只是随口随随便便这样子说，然后也没有真正代表什么意思，就好像疯子走到你的面前问说，你知道我是谁吗的那一种境况。他说他从经文里边不管怎么看也看不出主耶稣基督是属于这一类，是属于这种人物，是属于这种傻子疯子。第二批人，他们会认为主耶稣基督是个骗子。当你做这个结论的时候呢，你说主耶稣基督是骗子，那还好，那还算好，至少你不愿意相信他所说的就是。但是偏偏有一批的人，他们认为说主耶稣基督不是上帝所立的基督，他不是上帝，他不是上帝的儿子。不过呢，不过他是个道德崇高的宗教老师，他们会偏向这一点。他们不认为他是疯子，他们不认为他是傻子，不过他们也不认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们只认为他是个道德很崇高的夫子。他说对这一批人，你要他们真正去思考，而且呢，他提醒我们不要犯这种错误，只说你不能够接受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你只能够接受耶稣是个道德崇高的夫子。这话怎么说呢？因为他说当你看福音书的时候，你会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所说的，他不单是有着那崇高的道德身份，他有着那种崇高道德的行为，而且都以着他教导的是一致的，都是正面的积极的，都是在医治人帮助人拯救人的这些信息。但是呢，主耶稣基督他同时他说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你想想看，如果说你将这两个问题摆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引起了一个冲突。因为如果说他不是上帝的儿子，他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就表示他在讲骗话。一个讲骗话的人，怎么我们可以做个结论说他是道德崇高的人呢？他这个主耶稣基督说他有赦罪的权柄，他就是上帝所差派来的。如果说他没有赦罪的权柄，不过他说他有赦罪的权柄，他不就在骗我们吗？一个骗子怎么可以称得上是道德崇高的夫子呢？所以他说我们千万不能够落在这一边。三个答案，今天同样的我们也要问自己，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而且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慎思明辨，我们必须要恭敬能够来着看待这个问题，好让我们做的决定，我们做的决定可以按照着圣经本乎的圣经的教导，然后做一个正确的 结论，因为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不管是什么答案，只要那个答案不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上帝所立的基督的这个答案，我们就与他无分。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能够来这思考，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能够来这在做回答的时候呢，要谨慎要恭敬，然后做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好让主再来的时候呢，主也知道我们认识他，然后主也跟我们说他也认识我们。如果说今天我们以主的道以主的身份是为可耻的，主再来的时候呢也把我们当作是可耻的。如果说今天我们以这种藐视回答的方法说耶稣是谁我管他不关我的事，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同样的会问你，你是谁？我不认识你。所以我们请求我们的主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一位上帝所差派来要来的解决人类罪的问题、死的问题、黑暗的问题。而且当他问耶稣是谁、基督是谁的时候呢，他实实在在的是发出一个邀请，邀请我们好好的思考，邀请我们好好思考了之后能够愿意接受他、相信他，并这一生要来着跟随着他。这问题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他是亲自是创造天地的主，亲自用这个第一个人称的口吻问的，你们说我是谁？愿我们的主赐给我们他自己的答案，我们也愿意能够来着接受并相信他这个答案，一生能够来着跟随着他。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恳求着你开我们的心窍，好让我们这一生这一世永远要来着学习认识，真认识主到底是谁。就如同彼得他口称主自己是那一位上帝所立的基督，但他一段日子要学习真正明白那真正的意思。我们也恳求着主能够来这引领着我们，我们恳求着主自己能够来这赦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主自己的认识有偏差，我们恳求着主自己矫正，很多时候我们对主自己的认识是将主自己的伟大将它局限了。我们也恳求着主开我们心窍，好让我们能够来这真认识主你自己。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